哈利路亚，主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求你来悦纳刚才的敬拜，主，每个人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知道每个人的心思意念，哈利路亚，主，你知道我们有多么渴慕你，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有多么的爱你，哈利路亚，主圣灵，求你今天就增加我们的渴慕。不但满足我们的渴慕，主，求你来增加那个渴慕，让我们的身量长大，哈利路亚，让我们的容器长大，主圣灵，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在今天，主，你的圣灵今天来浇灌，让我们今天再一次被你所充满，哈利路亚，主，我们要见证你的神迹，见证你的大能，见证你的美善，见证你一切的公义圣洁，哈利路亚，主，乃是奉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那个我有那个海星弟兄站起来，大家请坐。海星弟兄，我刚才敬拜的时候，我看到神的灵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我们将手举起来，我们来为这个弟兄来祝福，哈利路亚。哈希拉巴希特拉基希拉卡希特，卡希拉基希拉巴希特。神的灵在你的身上，他要来充满你，来浇灌你，他会让你明白很多你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打破所有的限制，你会进到圣灵的那个同在当中。神他要跟你说，你愿不愿意将你的一些缠绕，过去旧有的一些东西给抛弃？当你愿意的时候，你凭信心的时候，跳到圣灵的深水之处，神会将很多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没有想到过、没有见到过的东西向你开启，你会发现神的道是如此的奇妙高深。当你的心单单的来仰望耶稣的时候，圣灵的水流就会通过你流出去，你会成为一个活水的江河，可以祝福到别人，还有你的家庭。还有主，我求你来祝福这个弟兄，也来祝福这个家庭，让这个家庭可以更加被你使用。主圣灵，你在当中做一个合一的工作，主，你来赐福这个家庭。任何这个仇敌魔鬼的搅扰，主，我先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将那些搅扰给拿掉，哈利路亚。主，只有你是行神迹奇事的神，主，求你来改变我们，主，你来将我们的心完全软化，哈利路亚，单单的追求耶稣，单单的在耶稣面前被耶稣的爱所融化。当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去爱别人的时候，但是主耶稣，当我们跟你连接上的时候，主，你的爱就融化了我们的心，我们就可以将你的爱流露出来，我们就可以知道，当神的智慧临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主，我们当怎样去爱人，哈利路亚。主，那个我们爱人，但我们真的不知道怎样去做，主，求你来怜悯，哈利路亚。主，求你来高抹这个弟兄，主，你来高抹他的太太和孩子，在这个教会当中，主，你来兴起他，让他被你所使用，被你所拣选，哈利路亚，成为你大能的出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好，我们给神一个掌声。好，我们现在开始，现在可以开始讲道了吗？感谢神。那个今天我相信今天我今天讲的这个信息，我相信是从神来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信息。我记得在两年前，2011年，那个也是这个星期天，那天本来不是该我讲到，后来那天早晨10点半的时候，那个高牧师在美国回不来了，然后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下午你来讲那个圣灵充满。因为其实我白天堂一般我是不去讲到的，后来呢那天呢就是说开了一个门，而我那天上午呢，我本来我去那个机场教会，后来机场教会有一个牧师就一祷告，他说今天神要让你向他的子民那个释放信息，释放他的信息。后来牧师叫我讲的题目是圣灵充满。我记得那天的果效我是挺满意，因为那天大家显然都被圣灵得着了，后来那天服侍的时候，神的同在彰显的也很猛烈。所以我今天的这次的讲到，你们超传道这次叫我来讲到的时候，我一直跟神祷告，我说主，什么样的信息我应该带来，什么样的信息我一直没有什么感动要讲什么信息。后来呢，就那一天突然 在半夜的时候，就是我准备做一些神学功课方面，准备查一些资料，我就摄取我的 email， 突然来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很长时间没有给我发电子邮件的，那个教会里面说这个星期是五旬节，五旬的是 Pentecostal Sunday， 但是很奇怪的是今年的那个多伦多的这个五旬节这个 Pentecostal Sunday， 所有的教会都很低调，好像那个祷告会场全部都停止了，包括火食堂，所以没有人在宣传这件事。但是我那天我就是无意中收到了这个邮件，后来我相信神是要讲这篇信息，因为我在你们教会是第一次讲圣灵，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讲过。阿门。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既然是五旬节，但有多少人想经历到五旬节的经历？好，我相信如果渴慕的人，神一定会让我们经历这个圣经上的这种经历，不是说只是写给2000年前的人看，它是给我们每一个读圣经的人，每一个神的儿女的。这里面神说这是他的应许，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请大家打开《使徒行传》。如果我们去讲圣灵充满的话，不得不去提《使徒行传》，因为这里面所有亲身经历圣灵充满的事情都是记录在《使徒行传》的。保罗的书信或许会提到一些圣灵充满的一些方面的信息，但是保罗的书信里面从来没有提过圣灵充满的实际的案例。所以呢，如果大家想知道圣灵充满，很简单，读《使徒行传》，将《使徒行传》里的话变成我们自己的生命。我昨天我在看一本书，写的很有意思。他说《使徒行传》是多少章啊？是28章，是不是？
28章。
《使徒行传》它一共是28章。那本书写的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去写第29章？第29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可不可以一样彰显《使徒行传》前28章的故事，在我们现在的教会当中可不可以发生？阿们。有多少人想把自己的第29章写上去？我相信这里面已经有人开始在写第29章了。《使徒行传》，好，在我讲的以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使徒行传》是谁写的？啊，
路加。
你们知道吗？在整本新约圣经啊，为什么？其实《使徒行传》是很重要的一卷书，在《使徒行》那个整本新约圣经当中，你们知道哪一个作者写的这个新约里面写的内容的分量，就是容量是最大的作者是哪一个？
保罗。
啊，你们都说是保罗啊？
约翰。
我跟你讲，其实是路加。路加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他写的这个内容是占28%，超过保罗。
保罗是多少？
就是那个路加和那个路加，他写了哪两卷书啊？一个《使徒行传》，还有一个是《路加福音》。这两卷书里面，就是说这两卷书的容量，它是超过保罗书信。虽然保罗写了13封书信，但是保罗就是所有那个用字那个字的那个容量，就是它的内容的容量，那个《路加福音》和这个《路加福音》和这个《使徒行传》加起来是大过保罗的。所以路加，而且路加他在整本圣经当中，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就是说他是唯一一个不是犹太人的人作者，所以他的这个两卷书大家要值得注意，他是很有特点的。所以这两卷书是很有特点的，跟其他的书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而且他这本书只有《使徒行传》，他是亲自就是记录了所有圣灵在圣徒当中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所以《使徒行传》也叫《圣灵行传》。如果大家想明白圣灵，就是反复的去读《使徒行传》。阿们。好，我们现在这个回到这个话题，我们来讲这个圣灵充满到底是怎么回事。好，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在第2章。第1到4节，我们可以看这个 PowerPoint， 也可以打开圣经。哈利路亚，主，求你也亲自来祝福你的话语，让每个人可以看到，那个圣灵充满是什么样子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来看，他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什么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说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在这个句子里面，第一次提到了圣灵充满，就是这个圣灵充满的例子，这是第一次在发生。好，什么叫圣灵充满呢？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圣灵充满在圣经上没有明确的定义，没有明确的一个词说什么叫圣灵充满，所以这造成了这个教会之间呢，就是说2000年大家对圣灵充满的这个定义有很多分歧。因为圣经上没有讲这个圣灵充满，所以在神学上呢有一个界定的难度。但是呢，虽然没有明确的讲圣灵充满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可以从圣经上可以看到圣灵充满会发生一些什么现象。就像耶稣说，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树是什么样，你看什么？看果子。所以我们是什么？我们想知道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个外在它在彰显什么东西，我们就知道圣灵充满是。如果你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你就知道哦，这个人可能是圣灵充满了。如果这些事情从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个圣灵充满这件事没有发生，这个很合乎逻辑的，是吧？阿们。我们来看，在路加呢，他在使徒行传中提到圣灵充满，他最初发生在五旬节，而圣灵充满呢，我们来看看他另外还有三个词叫，可能大家经常听到的，一个叫圣灵的喜，圣灵降临，圣灵充满，还有圣灵浇灌。其实这四个词呢，其实都在说一件事情，都在说五旬节发生的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圣灵的喜是什么回事。圣灵的喜是怎么发生的呢？在使徒行传一章第五节，大家把使徒行传一章第五节打开看一下。怎么说呢？廖荣，你能读一下吗？
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要受圣灵的洗。
好，停。他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啊？不多几日其实就是指后来五旬节发生的事情，就是说圣灵的洗是在五旬节发生的。好，你们再看耶稣在一章第八节又怎么说，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其实这个第八节它是第五节的传承，其实就是说耶稣在说同样的事，就说你们要等候圣灵的洗，然后圣灵会降临，你们就会得到能力。其实在五旬节那个圣灵的什么降临也在发生，所以我们刚才唱的歌那个神的圣灵降临，其实那首歌是班尼特会里经常唱的那首歌，就是圣灵降临。其实在五旬节那天发生了圣灵降临。然后刚才我们在读第二章第四节的时候，他说什么圣灵充满，这个事情发生了。而圣灵浇灌为什么也是在五旬节发生的？谁能回答我？为什么说圣经上有没有依据说圣灵浇灌也是在五旬节那天发生的？好，我来告诉你们，圣灵浇灌为什么也是在五旬节发生的？在二章十七节，就是那个彼得他用约珥书的一句话，他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他是说这件事情今天已经发生了，在五旬节那天已经发生了，所以五旬节那天他又发生了一个什么圣灵浇灌的事情。好，但是有一点哦。当圣灵的浇灌临到，比如说圣灵降临也好，圣灵的浇灌临到一个教会，有没有可能当中有人没有经历到？对，有可能的。就是说我们把这四个词应该这样说，当圣灵浇灌的时候，那个会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它进行一种浇灌的方式，降临的时候，这个当中里面有的人会接受到领受到圣灵的洗， 于是被圣灵充满。这话是不是挺合乎逻辑的？但有的人，你看有的教会，可能这个圣灵的工作可能在当中很强，可是里面有的人出来对圣灵很抵挡，甚至不信耶稣，显然他是没有被圣灵浇灌到，显然是没有接受到圣灵的洗，是吧？比如说，其实在这个使徒行传你也可以看到，虽然五旬节那一天有很多人信了耶稣，但是他这卷书上没有说所有的人都信了耶稣，也就是说有的人虽然在会场当中看热闹，但是他不一定被圣灵浇灌到。阿们。那更谈不上圣灵充满。所以呢，我们要有一颗心，就是说在这个圣灵浇灌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机会，我们这时候要渴求，有一个渴慕的心，让我们被圣灵浇灌到，被圣灵充满。好，我们来看一下圣灵充满的生命特征。刚才我说过，圣灵充满我们不一定知道这个圣灵充满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从外在的一些特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是否被圣灵充满。第一个就是说，圣灵充满他会有什么呢？圣灵的能力，甚至是超自然的能力。我并不是说圣灵充满一定要有超自然的能力，但是他一定是有能力。为什么一定是有能力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圣经上，其实耶稣刚才我读的那句话，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他说什么？然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叫什么？这个词下面是个什么字啊？叫什么？必得着能力。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什么必就是必定。以前有人跟我讲说，圣灵充满不需要有能力，没有能力这个人也可能会被圣灵充满，这显然不合圣经。他没写得很清楚，说你们什么就必得着能力。那如果这个题目，这个密否命题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没有能力，什么必没有被圣灵必定没有降临，或者圣灵必定没有充满，是吧？所以这个必决定了，就是说圣灵充满它一定会发生这件事，就是有能力。什么能力呢？就是说你们看，在五旬节以后，各种属灵恩赐就运行在这个门徒的身上，比如说方言、医病、赶鬼它不是一个恩赐，但是它是一种权柄。然后初代教会的门徒可以用权柄制服各种黑暗权势。你们看到那个当五旬节以后，你们看那个彼得在美门面前让那个瘸子起来，这些门徒被人按手，那个别人就被圣灵充满，那个赶鬼更不用说，所以这些神的大能就临到他们身上。第二个呢，就是这种能力是什么呢？就是说让人悔改和生命改变的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其实我觉得挺重要的。你看那个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讲完道以后，多少人信了耶稣啊？三千人，我相信这里面只是指男人，如果指这个妇女和儿童，远远超过三千人。而这个书上怎么说？当他们听了彼得的讲道，有时候他们心里很扎心。所以我们要去，我们大家都是很想去为神去传福音的，对吧？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就是你传讲耶稣的时候，让人心里扎心，带着能力。大家都很想要这种能力，是不是？这个就叫五旬节的恩膏。五旬节的恩膏是什么呢？就是说让人悔改信耶稣的这种恩膏。你像我们现在当今很多神的仆人，像班尼黑、布永康，这些人都身上都带着这种很强的五旬节恩膏。你比如讲布永康，他每一场特会说可以让几百万人信耶稣，甚至可以让200万回教徒跪在地上悔改信耶稣。这种恩膏我们大家想不想达到啊？
想。
如果我相信你们教会的人都有这种恩膏，这个滑铁卢和 Kitchener 地区很快就复兴了。阿们。所以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拿到这个五旬节的恩膏。感谢神，我们现在五旬节教会里，但是我们到五旬节教会里，不要到最后跟人说五旬节教会里的人没有五旬节的东西，就是最宝贵的五旬节的恩膏没有，这个就是很奇怪的。我们教会上次来了一个姐妹，她是一个传统教会的，她那天跟我私下里做了一个见证，她说她去了她家门口的一个西人的这个五旬节教会 Pentecostal 教会，她说那个时候那个场面给她吓了一跳，她说他们开了一个聚会， 当场呼召，当场有300人信耶稣。然后第二天呢，他那个教会呢就过了2个星期又搞了一个聚会，但那个聚会没有那么大，只是教会内部的人做的，没有到外面请人，一呼召又是100多人信耶稣。阿们。这个就是五旬节的恩膏。如果我们这个教会都拿到了，我们华人这个教会，就是我们的教会都拿到这种恩膏，我相信这个华人社会马上就在这边翻转起来了。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当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能力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下面呢就是说，圣灵充满的生命的改变，还有就是我们会有信心可以放胆讲道。我们看到那个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在五旬节以前，他们是什么？是很软弱的。比如说在耶稣上十字架前，彼得3次不认主，其他人都逃跑。即便耶稣复活以后什么，他们还去打鱼，个人做个人的事。但是呢，你们看很奇怪哦，这五旬节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突然这些人好像就是瞬间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是不是让人的头脑去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人怎么会突然180度转变，好像所有的人都不认识，说连法利赛人都说，这些不是都是一无知小民吗？怎么会突然变得大有能力？或者他的信心就很大。你看彼得以前那个3次不认主，但是他现在是什么？被那些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文士、这个教法师、祭司抓起来鞭打，他们照样敢传讲耶稣。所以这个圣灵充满会什么？让我们带来信心，让我们基督徒被圣灵充满时，你会有信心。这个不是骄傲。你看，当你被圣灵充满时，你就会对神的话是很有信心的，你就敢大胆的去讲出去。还有呢，就是说你可以去放胆的讲道。我们来看那个使徒行传4章31节讲什么？祷告完了，聚会地方震动，什么？他们什么就被什么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圣灵充满以后什么？他会讲，放胆讲神的道。圣经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就是斯提凡在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殉道，在临死前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看到天开了，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像这个事呢，我们听过很多这种见证，听过很多这样的见证。我自己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是有这种感觉。以前我是不明白，以前有人跟我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一刹那的时候是连死都不怕的，你就可以为耶稣做什么都愿意。我后来我真的经历过，当被圣灵充满以后，就那个时候你被圣灵充满的那个时候，你真的是对于耶稣啊，你是什么都可以放弃，都可以不要的，什么今生的这些东西真的就是一点都不重要。当我是在肉体当中，我不敢说每次，但如果在那个圣灵充满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确实这样。但有的时候我会在肉体当中，我们人人常常行在肉体当中，那个确实在我们常常行在肉体当中可能会软弱，但你一旦在那个圣灵充满那个状态的时候，你可以为耶稣什么事都不顾的。阿们。好，下面，然后呢，圣灵充满呢可以带下那个神的启示，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话。有很多人跟我讲说，读圣经什么？读这本圣经读不懂，读的好像不明白，是不是经常有这样？是不是感觉读得很累，很想睡觉？哎，怎么我不知道在读了这么多遍，不知道在读什么？是什么原因呢？他是没有被圣灵开启。你看我们圣经上那个门徒，就圣经上的门徒，你看彼得他这些人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1到6节呢，门徒他就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以色列复国的事。其实如果你看那个英文圣经那个版本啊，它那个介词跟我们中文的不一样，你有感觉他们还在想着一个什么事呢？他们还在想着这个旧约里的事，就是指望耶稣什么在这个以色列复兴这个以色列帝国。旧约里他们犹太人都认为这个弥赛亚来了做什么事啊？复兴以色列帝国，然后可以这个是指这个地上的那种政权，地上的这种武装这种政权。其实耶稣来的时候，大家知道耶稣来最后他是做什么？人类的救赎，就从人将这个罪当中解赎出来。 可是呢，门徒在那个时候，他们好像根本就不明白这个心意，他还来问耶稣说以色列复国的事情。我当时我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尤其我看到英文圣经的时候，我就感觉，哎，耶稣都已经复活了，怎么他们还不明白？好像对这个神的旨意奥秘，似乎他们好像还不明白，还是很那个稀里糊涂的。但是呢，耶稣升天以后，这个奥秘就是这个奥秘有没有人在跟他们说啊？没有吧？耶稣也没有再从天上下来去亲自跟他们说。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突然好像那根筋就转过来了，突然全部明白了。你看那个彼得突然一下子把这个旧约里的什么大卫的这个诗篇和那个约珥书等等这些先知书、诗篇，还有这个旧约的这个经文，突然他们一下子全明白了这个人类的救恩，这个耶稣来到地上是做什么，这个福音的这个道理，他们突然一下子好像就全部明白了，很奇妙吧。其实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本圣经一下子就活了，就旧约圣经一下子就活了。所以我们是感谢神，我们现在不但有旧约还有新约。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相信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话就突然就在你面前就会活起来。阿们。再看那个扫罗呢是一个什么人呢？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法利赛人。典型法利赛人呢，其实我们在教会，现在的教会有很多，相当于什么，受过从小受神学训练，去读过神学院的，圣经读得很熟，可能他读的属灵的书籍可能很多很多，什么神学家的书也很多很多，是不是？就相当于现在有很多人正统福音神学院装备，然后什么正统的那个这个牧师训练出来、名牧训练出来的高徒。可是他不懂神，最后他去逼迫神，但是呢神也怜悯，就是说在9:17的时候，扫罗是吧，他被圣灵充满，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第二天就去做一件事，传讲耶稣到会堂里，他好像就一下子明白了，好像没有人跟他讲说耶稣是怎么回事。我相信如果是没有圣灵在启示他的时候，即便那个大光临到，那个耶稣照到他，我相信他不一定会相信。因为你看在旧约里，其实耶稣向很多人显现，但是那些人都不相信的，是不是？对不对？保罗他不过是被耶稣的大光照一下，他为什么相信？为什么会相信？是因为圣灵在当中运作。因为圣经上讲的有一个动作，就是圣灵充满，跟彼得一样，他被圣灵充满以后，第二天他就去传讲神的话。阿们。所以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明白神的话，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才能传讲出来。阿们。好，再来看下面一个，圣灵充满呢是教会的这个重要同工所必须的一个条件。我可以毫不客气的说，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是很难来做教会的服事的，可能越服事越帮到忙，可能帮的不是神的忙，而帮的是魔鬼的忙。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了这么一个故事啊，什么故事啊？你看使徒行传6:3，他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名声什么大声被什么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里面就是他其实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这个传道人去，就是彼得这些传道人准备在当中去找执事，他找执事要求就是什么，必要第一个条件就是什么，要被圣灵充满。那他说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下面什么乃是什么大有信心，就什么圣灵充满的人，是不是？这个执事是什么被圣灵充满的？其实是斯提凡，后面也讲到斯提凡其实行过很多神迹的。啊，他说又拣选了什么菲利、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 巴比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俄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实际上这是一个案例，就是让这个使提反这些人，就是这些使徒案例他们成为这个执事。然后好，看到没有，这个执事呢是要什么？被圣灵充满的。如果这个属灵的肉体属肉体的这种领袖，他带出来的教会一定是属肉体的教会。你想，如果一个教会的执事和传道人都是属肉体的，他训练出来的会众是不是也都是属肉体的？这是很显然的。如果我传道和会众是属灵的，我才可以训练出属灵的人。因为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上说的，你看到没有？这是圣经上的一个原则。所以这个原则呢，在我们神召会总会的这个规章制度第一条，就是拣选执事的第一条，就放进去，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按照这个条件，就是被圣灵充满，这个条件是绝对不能让步的。下面是什么？你看到没有？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什么？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个祭司是什么？当时是很特别敌对基督的，是特别反敌基督的这群人，这些祭司他都可以信这个道。为什么呢？你看这个教会显然是被兴旺起来了。兴旺起来是什么原因啊？是前面的这些人被圣灵充满，然后他这个教会就得到复兴。所以你这个教会可不可以健康的复兴，很大的程度就决定于一个什么？教会的领袖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你们大家可以在这个圣经当中是否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依据，或者这样的一个启示？当教会的领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个教会才会被圣灵充满，这个教会才能行在神的道上，然后什么？神才会把这个人数加增给这个教会。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他也说，教会不需要圣灵充满，可以用很多人的方式，比如说什么托儿所办得很大，什么停车场很多，各种各样的什么聚会，什么餐会野营，花很多很多的钱，好像人数也很多。但是你们可以去看看这种教会他们的生命程度是什么样子。其实大家可以去做一些考察，就是说这个也有，当然也还有一些大教会，就是说其实有两类大教会。一种教会就是说他用人的方法把它变成一个社会俱乐部，用各种人的方式，可能也会很多星期天大家问的没事干可以过来。但是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看到一些教会，像机场教会这种很大的教会，它里面的人都是被圣灵充满的，它的属灵就是程度是很高的。然后你看那里面的会众就是不一样，它里面的会众的那个质量就不一样，它不但有数量，而且还有这个质量。阿们。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说教会它是要需要有质量的，不是一群人在当中坐在那边搞一些 social club， 做一些什么社会活动啊，谈谈八卦新闻啊，或者哪天到哪里去玩啊。神的教会真的是以神的道作为一个中心，所以是必须被圣灵充满。好，我们来看一下子下面如何可以被圣灵充满。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大家是不是都想被圣灵充满啊？有多少人已经被圣灵充满了？就确定已经被圣灵充满，没有关系。就是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彰显的那几个标准，就是外在的，你们感觉就是神的大能，对吧？就是大能，比如说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说神的大能不一定说你一定要让人家什么什么赶鬼医病，就是至少起码就是说你跟人讲耶稣的时候，他们听的心里很扎心，悔改，就是这种。那个我刚才讲的这几种，你们要是有这种表现，就有可能就是被圣灵充满了。好没？好 anyway， 不管有没有被圣灵这个圣灵充满，我再顺便提一个，就是说方言的事情。可能有很多人会问说方言的事。说方言呢，其实在使徒行传里所有你们可以去查考圣经，因为我前两天我看了好几本书都在讲这件事，我还没有去查，我只是查到了他其中的这个故事。他是说什么呢？他说在使徒行传里只要提到圣灵充满， 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这个故事啊，他一定会说一句话，就是说于是说出了别国的语言，或者是说出了方言。但只有两次没有提到，哪两次呢？一个是保罗被圣灵充满没有提到，还有一个是有一次彼得被外邦人祷告，那个西门行邪术的西门看到了，西门说圣灵降落在这个外邦人的身上，只有这两处没有提到。大家可以去查考一下，去翻翻是怎么是不是这么回事。而保罗呢，被圣灵充满，他虽然没有提到说方言，但是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他说我说方言比众人更多。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西门怎么知道外邦人被圣灵充满呢？他说西门看到他们被圣灵充满，怎么看到法？比如说我今天为你按手，别人怎么能看到你被圣灵充满？没办法看的，一定有个外在的特征。就是说很可能就是说，虽然他没有提到这件事，很可能说就是说外邦人当时也是用说方言的形式。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因为这两个案例呢在路加福音里面是比较靠后的了，就路加在前面所有的案例都提到说方言说方言，所以他最后这两件事是很顺理成章的，他其实不用再交代了说于是说出了方言，因为所有的案例都是这样讲的。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说圣灵充满的初始凭据是说方言，就是初始凭据，不是说圣灵充满的凭据，是初始凭据，就第一次被圣灵充满。阿门。我希望大家去严谨一点，就是做一个功课，把使徒行传第一次说方言的这个故事所有的经文把它找出来，看看是不是这样说的。阿门。用圣经来说话，好吧。但是我相信呢，无论是不是圣经上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讲保罗说这个说方言对我们的灵的造就是很有好处的，既然对我们的灵命是有好处，我们多了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不好的。我是鼓励大家去追求这个属灵的恩赐。好，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被圣灵充满。第一个就是说，相信神的心意是要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讲说，不要醉酒，酒使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好，这个词是以这句话是以一个什么方式？是一个祈使句，就是命令，就说你要被圣灵充满。好，当我们神要求我们每个人被圣灵充满，这个前提条件就是说，我们一定是可以的。如果我们不可以被圣灵充满的话。如果你说神啊，我就是没有这个能力被圣灵充满的情况下，神不会制定这个命令的，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既然神说你可以被圣灵充满，你要被圣灵充满，就说你是一定是可以被圣灵充满的。阿门。这个逻辑是可以说得通的，是吧？好，如果我们要是可以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相信这是神的一个应许。既然相信，我们就很简单了，祷告了，求神了，神啊，我想被圣灵充满，这是你说的吗？你接着你的使徒保罗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那我就既然你的心意是要被圣灵充满，那求你让圣灵来浇灌，让我被圣灵充满，这个祷告很简单吧？圣灵充满呢，我们是可以去大胆的向神来祈求的。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过，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他是这样说，在第十章第十一节，他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其实耶稣这里面在讲的一个什么事呢？他说何况天父，也就是说你向天父，在这句话里讲向天父来求圣灵的这个人，他已经叫神叫什么叫天父了。说这个人他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啊？是基督徒。如果不是基督徒，他不是说这是我的天父。好，基督徒他是不是已经有圣灵内住了？他既然有圣灵内住的话，他需不需要再向天父去求？ 你已经内住了，我就不需要再求了。显然他指这件事是说，你向天父去求这个圣灵，指的显然不是圣灵内住。对，这就是圣灵充满。所以圣灵充满它是有圣经依据的，而且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他说你要去求。其实在耶稣其实在第七节，他用耶稣其实在这个上下文，你看在前面其实就一直在讲求圣灵这件事。所以你看那个在第八节的时候，他甚至讲了一个什么，我告诉你，虽不因他后面讲什么，还要讲什么，叫什么情辞迫切的直求。直求什么叫直求？就直接大胆的要，不要拐弯抹角，不好意思，直接要情辞迫切的直求。所以这个圣灵充满，你是可以大胆的问神要的吗？因为阿爸父应许我的，命令我的，我为什么不敢要啊？是不是？我要的是符合神心意的，我为什么不敢要？所以大胆的求，因为很多人就是因为害怕求，或者害怕，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圣灵充满是一个很玄秘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很玄秘的东西。就说你大胆的要，圣经上说你要你就去要就行了，就是思想简单一点，神就会给。阿们。第二个，圣灵充满呢，它是恩典，它呢不在乎人的行为。我以前跟你们讲过救恩，其实救恩和灵恩是一样的。你拿到耶稣的拯救，你需不需要做好事才能得救啊？不需要吧？不需要去读圣经读十遍，然后你才得救。就是说，他是白白拿到的，因为是恩典。恩典是靠什么去拿？如果是恩典给你，你不要，你还是拿不到。就是说，你说我耶稣是钉十字架对我，相信他为我就死了，但是我就是不要，你还是拿不到。圣灵充满也是一样的，你相信，我前面第一句话讲，你相信神的旨意是要你被圣灵充满，可是你说我就是认为我拿不到，我就是不要，你还是拿不到，是不是？那所以神的应许，如果我们不相信的话，这个应许是跟你没有关系的，这个应许是给相信他的人。如果你不相信那个，这个应许你是一点都拿不到的，没有份，什么医病啊，什么跟你都没有关系，因为你不相信嘛。因为你不相信，就是给你的。好，所以他讲这个，所以呢，有很多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你们教会有人问，别的教会也有人问，所以我这次讲到呢，我就一并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人就我相信你们当中肯定很多人有这么一个疑问，问什么呢？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你们教会有人问过我，然后我说以后我会回答你们。就有人说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要知道很多很多神的话，然后呢，你才会被圣灵充满。好像就是说，你必须要走过一个什么过程，制定一个什么程序。比如说，你先被神的话先充满，当神的话充满以后呢，然后你才会被圣灵充满。其实是什么？它的出处是什么呢？他们用的是这个经文，《哥罗西书》3:16。你看啊。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或者叫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他说什么？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我老早的时候，我曾经也是看到这个，我没有被圣灵充满以前，我也是很其实我也是走了大概，我是半年以后才被圣灵充满。就是说也是被这些教导看得头很晕。我后来我发现这个是有一些什么问题的。哥罗西书3:16，他为什么别人用这句话来说明这个就是圣灵充满呢？因为刚才我们在以弗所书，刚才我们读的那句话5，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当时我也是被这些教导捆绑得不得了。5:18，他说不要醉酒，酒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当用诗歌、诗章、颂词、灵歌什么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哈，他有的人是这样解经的，他是这样说，他认为这个以弗所书第19，他说 什么诗歌灵诗章颂词，好像这个底下也提到了诗歌诗章颂词。于是以弗所书第十八节讲的圣灵充满，就一定是对应的是这句话。你们觉得这句话这个解经是不是有没有问题？这个解经是有一个严重的错误。什么严重的错误呢？当你们去看那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弗所书其实讲的以弗所教会呢，它是什么呢？是一个偶像灵力，以弗所是一个偶像灵力的城市。保罗其实在整卷书里面重点在讲一个什么属灵的征战，叫动用圣灵去做这个属灵的征战。你看第六章讲的全是属灵的征战，怎么样靠神的灵做属灵的征战，所以他特别强调圣灵充满。而这个哥罗西书他讲的背景是什么？他讲的背景是讲教会里面有异端混进来，所以他哥罗西书他整卷书都在讲什么？基督的心智，基督的心智怎么样翻转，让我们的在真理上怎么被得到建造。所以他的这个写的这个教会的背景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的背景，所以他的强调点是不一样的。你不可以说因为这两个句子第二个都讲到了这个赞美神，所以你前面的句子就是一样的。你们设想一下，假如保罗又在哪一家教会，比如说就像雅各书里面讲的那种教会，说我要信为要信心没有行为，就是说都是嘴上有信心，事实上没有爱心的行动，他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们要去行各样的善事，用诗歌这个什么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也可以这样讲吧。那是不是这样你就可以变成圣灵充满就是做好事？这都能说得通的。所以你前面的这句话都可以随便换的，可以随便换的。也就是说圣灵充满可以有无数个答案，可以是做好事也叫圣灵充满，对不对？你说不犯罪，你们不要去犯罪，那是不是圣灵充满就等于不犯罪？就是你这个前面答案是可以随便往里面填的。所以这个解，而且在这个文学就解经里面讲到这个文学上面的这个对，它不是文学上的对偶，它没有这种关系的。好，所以它这个解经上面第一个错误是在这里，但是它还有更严重的错误。这我讲过，就是说前面的这个句子可以随便填充。第二个错误是什么呢？如果要有神的话先丰丰富富的充满才可以被圣灵充满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解释使徒行传里那些外邦人刚刚信了耶稣马上就被圣灵充满了？你说你刚刚听到耶稣就被圣灵充满，你知道多少神的话？你有多少神的话在你里面啊？显然你没有多少神的话的。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使徒行传就写的好像是有问题了。这外邦人怎么刚听耶稣就没有圣经都不熟，凭什么被圣灵充满？那我觉得好像圣灵充满那个最应该什么人最应该被圣灵充满啊？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教法师，他们是最应该有资格被圣灵充满，因为他们圣经最熟嘛，神的话藏在里面最多。是不是觉得太冤枉了？好像法利赛人太冤枉了，他们居然没有被圣灵充满，整天读圣经、背圣经、进食祷告，居然没有被圣灵充满，是不是太冤枉了？是不是这样？所以现在的教会里也有人被这些法利赛人暴打不平，太冤枉了，天天研读圣经，居然没有被圣灵充满。显然圣灵充满不是路加福音里面讲的，显然路加是讲错了，显然那些人都不是被圣灵，可能那些人被邪灵附的，就是说法利赛人不是说这些人是被邪灵附的，你知道？第三个，这是最严重的，就是说我们以前讲过那个十字架的救恩。为什么我以前经常讲十字架救恩？就是我们明白救恩是怎么回事，我们就知道圣灵的工作是怎么回事，是一样的。就是落入一个行为的导向，就是我或者你可以叫它是一个宗教的灵。什么叫宗教灵呢？就是说靠你的行为去称义，就是说靠你的行为去称义，就是说我为什么被圣灵充满？因为我做得很好，因为我读经读得很熟，所以神才给我充满了。你们没有被圣灵充满，因为你们没有去读经，所以神就没有给你们充满。你看，就是因为我做得好，神才给我的，是不是这种样子啊？这个就是一种行为，它不是靠你的信心，不是神的恩典，是靠我的心，我行为好，所以神就给我了。 所以就是类似一个观点，其实也是让我疑惑了很长时间。很多人讲圣灵是圣洁的嘛，这话你似乎听得很有道理，所以你要被圣灵充满，你必须要圣洁，你才会被圣灵充满。同样，什么叫你必须要圣洁被圣灵充满？你像那个刚刚信耶稣的人，他有多圣洁啊？他听完耶稣的福音，马上他的生命就改变得很好了吗？然后神当场就显然不是瞬间就变得跟生命一下子很成熟，就几秒钟生命就很成熟，然后马上被圣灵充满，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所谓的圣洁是什么？圣洁就是说，当我们信耶稣，住在基督耶稣里，你就是圣洁的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在我被圣灵充满以前，我就是被这些思想捆绑了很长时间，所以我浪费了我半年的时间。当我一下子我猜透的时候，发现原来圣灵充满就这么容易。就是说，圣洁什么叫圣洁？尤其我们华人教会经常说圣洁就是你不要犯罪。我当时我就是很挣扎，我说我不犯罪，我天天都在犯罪，只要我的心思一念，只要动了一个意念，我就在犯罪。可是我永远做不到这个我不犯罪。你想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就是不是更加难，更加战胜罪恶更加是难，靠我自己更加，你想这个更加是难。你既然更靠自己更加难于战胜罪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发现自己不够圣洁，然后这里面心里就有一个声音就会控告你说你无悔不够圣洁，所以神才没给你。其实那是魔鬼来的一种控告。然后当你有这样的心思意念时，你心里不相信你被圣灵会被圣灵充满，所以你就永远就不会被。当你这个谎言不被识破时，你就很难，几乎是永远不被，除非是神的特别的怜悯临到，是一般来说是很难被圣灵充满的。所以圣灵充满很简单，就凭信心。你相信我信耶稣了，只要我信耶稣，我在基督里，我相信我是圣洁的，然后我跟神凭信心祈求，圣灵就会充满我。阿门。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下面可能今天讲的可能有点多，他说，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渴慕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和过圣洁生活，它呢只是圣灵充满以后结的果子。就是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事情会发生，但是不是前提条件，就是说有一个先后秩序，不是说你很好了以后你才会被圣灵充满，而是说你充满以后才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你要分清时间的先后。我相信这里面在座有人说他被圣灵充满过，我相信都是这样经历过的。就说你先是知道被圣灵充满以后，你明白神，真正经历到神的时候，你才会去渴慕追求他，然后你突然发现神的话好像明白了，然后这个时候你才要追求圣洁，过圣洁的生活。好，倘若不是这样，如果没有被圣灵充满，你所谓的什么读神的话喽，就要圣洁，只是在这个头脑上而已，你真正行在行上面是很难行出来的。所以圣灵充满其实并不难，我讲过跟领受救恩和神的其他恩惠一样，秘诀就是信心和恩典。这个经文我以前特别强调，说希望大家背下来，有多少人去背这个经文了？我相信这个经文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是整本圣经的一个精髓之一，就是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除了得救以外，我们从神那边得到的任何的恩惠都是这样，很简单，你们得到圣灵充满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你们得乎什么？那个，你们得乎这个属灵的丰盛，什么？也是本乎恩，因着行。你们得到各样的属灵的恩赐，也因着行，本乎恩，因着行，不是出于自己。今天你有圣灵的大能，不是说因为你在神的面前每天跪十个小时你才得到的。以前有人跟我讲的，我当时刚做新基督徒时，我也是深信不疑。我昨天跟道格拉斯分享， 他们说哪几个牧师很有能力，说死人都能复活，因为他们是每天都跪在神的面前10个小时，跪到20个小时。我当时我也是很奇怪，我说我也要这个能力，我也要跪，可是我没时间跪。我后来我正好无意中，我后来那些牧师我就慢慢来这边布道，慢慢成了朋友了。我就打电话就问了其中的一个牧师，我说我听说人家都说你每天跪10个小时祷告，整天都在祷告。后来他说我根本没，那个牧师就王爱民牧师，他跟我说哪有这回事啊，我每天就方言祷告20分钟，然后就去传福音了。看到没有，我后来我也问过高牧师，高牧师说我们不是和尚尼姑，靠修行去赚什么东西。黄淑华我也问过，说都没有这回事，那都是人的传言，你知道什么跪10个小时20个小时，跪出来了你就一定就有能力了。但是我后来有一次，我当时我还有一个事，当时有一个宣道会，当时我们我当时以前最早在火腿北区，有个姐妹跟我讲说宣道会有一个师母很属灵。他说为什么很属灵，他说他们教会人都知道他每天都在神的面前跪10个小时。当时我想怪这跪10个小时，那他的恩高要多强啊每天。后来他说，但是他说这个师母，他说他不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回事，然后就讲了一些事情，他说身上没有任何圣灵的能力。就当时我后来这种故事听多了，我慢慢就开始怀疑了，我就后来回到圣经里去查考到底这个人的讲的东西对还是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后来我就到圣经上去查考，我发现其实完全都是以讹传讹。其实我们很简单，就是说来到神的面前凭信心相信神的恩典，我们就拿到了，阿们。所以你看我们信耶稣简不简单啊，不是不是很简单啊。我们不是像佛教一样的整天跪啊拜啊，法轮功要打坐几个小时，我们不需要的。只要你，当然你真正的就是说跟神祷告几个小时，不是说你去换什么，而是说因为你爱神。当你爱神的时候，你就愿意去亲近神，喜欢去享受他的那种同在，是这种原因。是因为你先爱了神以后，然后为了去建立跟神建立这种亲密关系，而不是说你是靠去花时间去用什么方法去换一个什么什么某一种恩赐某一种好处，那不是这样的。就说你要知道你跟神的关系完全是跟神是完全一种爱的这种关系。好，这个经文大家有多少人会背，我以前讲过一定要背下来。我当你这个经文要是弄熟悉了，对整本圣经我可以说你可以是那个，我不能讲畅通无阻啊，就说这本圣经你应该七成以上你应该能明白了在讲什么。好，我们来看下面。我刚才讲过的，我们要圣灵充满呢，就是说态度是什么，第一个你要什么，相信这是神的应许，要渴慕。第二个什么，你要知道这是什么，神的恩典，不是出于行为。但是反过来就会有两种极端，就是针对这两点会有两个极端。第一个呢，就是说他没有信心，说什么神给就给，神不给就不给，都是预定的，听过这个话吧，神没给我，神就是没给我。这个预定论其实在极端预定论在教会里害死很多人。这个人有没有得救都是神预定的，传不传福音他都是，那个人就是该下地狱的，你再传福音也没用。那个人就是他就是要神就是要他得救，他不想得救神也要拉他得救，不要传他也信。所以这就是预定论。所以你弄到这个圣灵上面也是一样，圣灵的这种工作也是这样。哦，这个人能不能被圣灵充满都是神给的，神给就给，神不给就不给，神的主权都在神。这个人有没有被医治都是神，神要他死就死，神不让他死就不要死，你祷告也没用，凡神已经定好了。所以最后就是说我们可以不用也不要跟神祷告，反正神该给就给，不给就不给了。这个就是一个错误，就是缺乏信心。神他要我们是凭信心的跨出去。我以前经常在你们这边讲到约书亚，如果约书亚不跳到约旦河里，神给他再多的应许都是一张这个什么都是零。如果他不凭应许凭信心跳进去的时候，什么应许对他来说都没有用的。 所以呢，千万不要被魔鬼欺骗，说神给就给神，不给就不给，反正我就坐在家里等就行了。第二个就是说，没有看到恩典，就是说先要熟悉圣经，把自己先做好，圣灵才能充满。就是我以前讲过，我刚才讲过，就是说你要熟悉圣经啊，要把自己变得好，好到一个程度，圣洁到一个程度，然后圣灵才能被充满。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你没有认识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真理的时候嘛，要平衡，真理是平衡的，是什么呢？我们已经知道神的应许是这个，神的心意，神的主权是什么？我们下面就是凭信心相信。当凭信心相信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就会在当中工作。当我不敢说，你今天去凭信心相信，马上你当天圣灵就充满了。我不敢说，但也可能一个星期，也可能当天就被圣灵充满。但是有一个就是说，神或者是神用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场合下工作，这个我们是不知道的。这个主权在他的手上，我们是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结果是，神是希望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我们知道这个结果。阿门。好，我们现在就是读圣经，要凭信心相信神的话，而不是凭我们的肉眼和我们的大脑的分析。啊，结论就是说，圣灵的充满呢，圣灵充满的生命呢，就是被神完全掌管的生命。我们要不要被圣灵充满？就是我所谓圣灵充满，就我们的生命是被神掌管的，所有的做的一切都是行在圣灵当中的。这个是神的应许，也是神的命令。所以我们要凭信心呢，要常常的渴求，在神的面前。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今天我来为大家祷告。我们来等一会儿，我们来敬拜赞美。我希望大家来一起。你们想站在前面来也可以，我也可以给你们按手，或者你们坐在下面自己也可以。那个，来，我们来唱一首歌，这首歌。